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照上次的预定要来学习贺五蕴啊。那目前我用这个定资粮论当中的根律仪资粮这一段的摄诵啊，跟各位来解释贺五蕴的方便法。那么在上个礼拜教给各位的功课就是大智度论。禅波罗蜜那一篇当中的各个贺色欲到贺触欲啊，这五欲贺次的典故、过失、公案、故事等啊，那么你们自己去读，那么多读那些东西，反复啊，是能够多有一些五欲过患的意象啊。只要对五欲过患呢，常常用那段文去熏习啊。你在这个思维五欲过患的时候呢，其实就只是要那个感觉，不是要里面的那堆文字啊。因为如果我们经常熏习那个文字的理路的话呢，我们只要一思维到根对尘的五识所升起的种种形象，其实就立刻会升起一种厌离心啊，不会反而随顺我们过去的习气啊，有谴责性的会升起爱欲心。所以我们要的就是各位常熏习啊文字，那么从文字当中升起具生的一个事体，就是我们自己随着自己因为熏习文字所升起的一种事心，那么利用这种事心转变我们过去的业习。所以当我们在碰到境界升心的时候呢，你熏习五欲过患的这个觉受啊，就会具生而起，用它来取代我们黏着爱味的这个习气，只是要这样的一个观啊，一个观。可是呢，事实上到底真正怎么样能够不着染于这个色境，还是要修学正修学根律仪啊。因为根律仪前面衔接戒行，后面呢会带出戒清净四因的另外三个形象。啊，三个形象，所以呢，它具有一个很殊胜关键的枢纽地位。所以今天呢，我们专章的来谈根律仪。那么刚才我们班上杨柳学长啊，跟各位结缘印了这一篇《菩提道次第摄修求》啊，《菩提道次第摄修求加持颂》。那么这段文啊，总共三十八个偈颂，总持不只是啊《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三十道，还包括密教道次第的通论，就是后面的五个，34到38啊，这个是金刚秤，就是密秤啊，所以它比这个广论的三十道还多了。还多了这个金刚秤的这个五个偈颂。那文当然很简约，那么各位详细当然是去精修啊，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当然也很好啊。那一般来讲，这个修习菩提道次第呢，大概有三种学派。那么目前比较看得到，像日常师父所教导的，大概就是道次第派。就是把道次第呢当作是一个里程碑，自己能够点检你在哪一个修的次第，现在应当要有的主加行是什么，住行是什么，那么对于下个阶段的前行是什么，这些东西要能够明白。明白以后呢，自己就从道次第里面相关的内容呢自己去寻思，然后开始加行。那么第二个学派呢，就是我前一阵子好像在佛位吧，每天下午都有一个比较强调要从口诀下手的啊，这是透过耳传口诀下手的，那个实际上要亲自灌顶才会有的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从经论下手。那么你根据道次第的抉择，无非就来自于几部大论啊，经跟论。那么就根据各个经论呢，你自己去广学下手啊，广学下手，其实也就可以完整这个道次第。莫学我是比较欢喜像这样的方式。那么当然，你用道次第的纲要， 可以很简单的，就像是我们订课表一样，订课表一样。我希望各位在我目前还没有整理出修所成立的道次第四颂之前，我目前断断续续的在整理啊，根据于学师地论修所成立里面的课表啊，我把它改写成寄送的方式啊。那么当然要把它改写成寄送，我就把后面啊声闻地跟菩萨地到这个中间当然还有圆觉哈，还包括后面的有余一无余一这些所谓的行果的这个部分呢，里面的一些法要我也把它希望能够加进去。那这是希望弥勒菩萨跟无著菩萨能够加持哦。那希望我把它简择完毕之后呢，可以因道果的一致性啊，因为我们主修的其实默学我主修的还是瑜伽师地论。那菩提道次第广论，我觉得它的整个理路跟瑜伽师地论是没有两样的啊，因为它还是从声闻教法一直到菩萨六度四摄的教法都要通修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般若的教学系统，就是我们一定要遍学一切法，还要能够离我法二空，胜出这一切的执着。所以这一切的修法，其实就是我们要能够广植善根啊，做众生的老师，用这样来发心啊，敦促我们学法。所以这个是大乘很不一样的修发心的一种学处啊。所以希望近期这一生吧，就把这样的次第，不管是一指广论，或者是任何一部道次第，或者是瑜伽师地论。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大概看得到的就是瑜伽师地论跟菩提道次第广论，它的理路因为一致，都是属于全部三四道一切乘的行法的一种总持。那么依照这个总持呢，在止观二道当中呢起加行相应，所以它的理路是一致的。所以如果各位欢喜的话，就从着我一块把瑜伽师地论圆满的学习。那么如果各位想要快一点上路的话呢，现在各位学长跟各位结缘的这一部加持诵啊，各位也可以经常的持诵，经常的持诵，然后呢这种广论跟略论呢去详读啊，去详读。那么有因缘呢接受口诀的教导，或者是像从我一样啊，从各个经论去做抉择也都好啊，也都很好。所以慢慢的各位可以看得出我这堂课的用心啊，因为礼拜一的课算是告个段落了，我已经自己我算是完成了唯识观前三道，就是资粮加行跟见到位的法要的整理。那么大概告一个段落以后呢，以后大概就是个别的观法啊，个别的观法深意的法要的整理了。那么礼拜五呢，我就是想去整理日课的摄诵啊，那么把一个修行的日课啊，它该有的法要啊整个连贯起来，那么使得许多不知道修行怎么下手的人呢，能够理出一个合理而且解行一致因道果一致的一种日课的这种受持法。那这是我的用心。那礼拜六的那个般若算是我的一种加行啊，那如果龙树菩萨文殊菩萨加持的话，可能可以把空性七十亿也有机会这一辈子可以完成整理。那么如果那个空性七十亿也能够整理进来的话呢，它又是一个很个别的一种观法啊，一种观法。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愿吧，把这些该有的这个法要呢能够好好的学习，然后快快的有机会上手之后呢，就找个机会啊去上路，那免得在这个地方啊浪费时间啊。真的是爬书文字啊，是很辛苦的。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愿意同我一样发心啊，每个人都可以去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相应的法上去做类似这样的整理方式。那最好的整理方式是实修，你自己真的去做，做出来的心得你就去整理啊，添加，然后呢流通 分享你自己的心得，跟所有的同修啊一起去提息，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啊，这是我们善尽佛弟子的责任吧。所以这个我就不列在我的功课当中啊，算作你们的补充教材。不过这里面的道次第还比一般的摄诵更好的地方是，他把其实道次第都写在下面，从一善事法啊，这个八暇十圆满，到四心转念，到思维四谛啊，到入大乘门，然后呢修菩提心的学处啊，七心啊，就是修心七要，到立根的自他换，到发起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六度四摄法，然后呢到金刚乘的加持，可以说是这个般若道哈啊，般若道到方便道整个的行门次第啊，整个的行次第。那里面的寄诵虽然是简短，各位只要持诵就有相当大的功德，因为这个诵是求宗喀巴大师的加持啊，所以如果你们过去也跟宗大师相应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是一定有机会相应的啊，只要跟本尊相应呢，你的善根就发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很殊胜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瑜伽师地论根律仪啊，我拿来作为贺五欲的法药，请各位呢翻开我们这个根律仪第六啊，在这边的页码是13页。好，各位看到寄诵啊，那么这一段根律仪的寄诵其实跟前面的戒律仪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默学修正了戒律仪修学的法要啊，所以在入文入寄诵跟各位解说之前，我整理一下啊，等于是结说一下我之前所抉择戒律仪的修法啊。各位记得我们开始谈戒律仪的时候啊，就是戒行清净这一个缘的时候啊，我们因为聚五缘嘛，第一门从戒下手嘛，对不对？那么从戒下手呢，我首先跟各位一起学习的是果清老法师的学戒的次第，对不对啊？那个算是概论啊，那个算概论，那个还不算是刑法的本身。那真正刑法的内容啊，那么有些学长提醒我为什么不从五戒下手，那么我觉得那个是各位跟着果清老法师的那个学戒次第之后自己去发心受持。那么因为我们修的是大乘不共法来着的，所以我选择从菩提心的学处下手，所以我希望各位呢去依止菩萨戒瑜伽菩萨戒的摄诵啊，当作日课啊，或者是半月课也可以啊，就是当作我们每个月两次的功课，每个月每半月摄诵啊，摄诵能够去念诵去思维，用它来敦促以及我们内化整个菩提心它真正的开遮持犯的法要啊，由它呢来加深我们对菩提心的一种思维习惯。因为整个菩萨戒瑜伽菩萨戒开遮持犯，他说什么是开，什么是遮，什么是持，什么是犯，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等等的叙述，其实就在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些对事应物之前能够去起一个价值判断，那个价值判断其实就是菩提心的学处啊，其实就是一个异地而处，让我们不退失菩提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所以只要熟悉这个四众四十一轻或四十三轻的内文，它的思维的逻辑，菩提心学处我认为对于初级的在家众来讲应当是足够的。那当然深入呢就随着我们的道次第去深入学习啊。那这个是我第一个简择。第二个简择呢是用法华三昧。法华三昧呢其实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结界。那结界呢不用每天做。结界呢就是一期啊，那么原则上依照法华三昧的话呢，一期就是三七日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三七日呢来制作誓愿，那只要做一次，就是前面在无悔法之前的那个刑法只要做一次啊，只要做一次，那么在三七日的那一期过程当中就受用。如果你要发长远心也可以，你就发90天120天那就随你了啊。那个期间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我在家生活的这段过程当中，不是去道场啊去做精进啊，精进的修行，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的做客的情况底下，我要这样子受持法华三昧。 那法华三昧呢结界完了，就是这一期哈，你花多少长的时间这样子在佛前自作誓愿，结界完毕以后呢，你这一段期间就算在这个结界范围之内啊，那么你的行法你的功德最后就做一个自己的述文去做回向，那不做回向的话你就依着法华三昧忏里面的回向文啊，那么主回向的内容就依文，那么个人的回向就依个人的愿去我圆满，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我希望各位在结界期间呢就一定要日刻无悔啊，无悔。无悔的关键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能够做到圆满的话其实是二六十众能够关照我们的六根啊，你能够把六根关照的越微密，你的行法其实就做得越周到啊。那么做不到的话呢，你至少在日刻的时候，尤其日刻是摆在什么时候，摆在晚上嘛啊，摆在晚上，晚上的时候呢，你就借着诵无悔法来反省这一天，每天这样子做，每天这样子做。那么只要这个变成一个好的习惯的话呢，我觉得你关心关照的这个维系的能力呢，其实就会明觉性会加强。只要明觉性加强，那么见缘起见法啊，正涅槃的那个可能性就会提高的啊，就会有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清安会升起啊，其实不一定要在定坐很久的时候去感觉那个定的味道，这个是无悔法的修学。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诵经。那么诵经当然法华三昧主修是安乐行品啊，所以安乐行品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有，那你要愿意发大心诵整部啊，或者是诵法华三部都可以啊。法华三部指的是这个无尽意经、法华经跟普贤观经。那我前几天好像还看到三楼有在结缘，弄起来好大一本啊，四册这样的折，这是折那个折本。那当然不求多，我觉得安乐行品就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那如果你不去受持安乐行品，那你用其他个人的啊，其实我觉得每天日课普贤恒源品也是不错的啊。那这就是个案个人的抉择。那经文诵经，只要按照我们曾经学过的诵经法啊，观心诵经法，一心三观这样去主修啊，这样去主修，那个就是功课啊。那么这是第三个部分，对不对？那第四个部分呢？法华三昧的第四个戒清净的修学，就戒律仪的修学部分呢，就是我们最后的无生的理观啊，无生正观。那么无生正观呢，我们抉择了是四禅波罗蜜里面的两段文，对不对？或者呢，你个人受持法华三昧忏仪本里面的那一段啊正观的三昧的文也可以。所以呢，这四个功课加上瑜伽菩萨戒的摄诵，就算是你们一期功课的范畴啊，一期功课的范畴。那么所以戒律仪我没有跟各位来详细说啊，因为墨学是读过也学习过戒律仪这一段，那么我相当觉得这一段的受用对象是声闻众，就是出家比丘啊，出家比丘是他的当机。那么我们在家可能用我墨学所抉择的前面那几种家行的方式呢，应当对初机功课不会太重的情况底下呢，又能够有受用，那这个就算是我的戒律仪啊。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学习的话，你就一直瑜伽师地论啊，按照戒律仪这个摄诵的部分去对读到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内容，自己去学习，这是一个方法。那么接下来就是根律仪了。根律仪就是我们对照到贺五欲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因为学了无悔法嘛，无悔法的要求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作用期间，在受用五欲的时候呢，你要能够观照，不要随顺我们的贪习气，相应呢起很多的生与意染着的这个烦恼。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子能够去修的话呢，那根律仪就是我们可以依止的东西了。不过我们借着根律仪资粮的这个摄诵的部分呢，顺便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正文当中戒律仪包括的范畴啊。各位请看到13页的第一行哈。那么旁边有个小字说，修此三所依法，非此不能转根。墨学也不太知道它是真正什么意思，不过我这样的猜测， 因为戒律仪基本上是分成三法的啊，分成三法的是哪三法呢？第一个是所谓的无，它的戒相有三哈，一个是无私坏相，各位只要记笔记啊，在三所一法旁边稍微记一下，这是瑜伽师论的内文，各位详细去听学瑜伽师论的内文就好了。它的戒相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无私坏相啊，无私坏相就是我们如果受持声闻戒，就是别谢脱戒的话呢，不能够穿漏任何一条戒啊，要能够具足修，就是安住具戒的意思了啊，所有的。这个一切的戒行戒相呢，你要能够如理如法的受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自性戒，自性戒就是别别谢脱了啊，就是别别谢脱了。那像我们是优婆塞啊，那如果你去受持了五戒，你是以五戒优婆塞；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你又是菩萨戒的优婆塞。那你就要把你所个别受持的戒法要能够如理如法的去受持啊，这是自性相。第三个呢，就包括从威仪啦、所作啦、善行啦、发漏啦、忏悔啦，种种学处去圆满，所以呢，它称为叫做功德相，啊，自性功德相。第二个呢是别别谢脱的自性相，第三个叫做自性功德相，啊，依这个三个所依，啊，依这三个所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持了戒之后呢，这个戒体啊，就变成我们啊四里面的一个善根，我们要依止于四体当中的这一个戒种子的善根呢，啊，来防护我们的心不要升起流漏跟烦恼，然后呢，乃至于能够永离三恶道啊，永离三恶道。那么依止于此，能够出离三界，这叫圣戒的依止。所以这叫三所依法。当然呢，如果依戒性来看的话呢，有所谓的受持戒性、出离戒性跟修习戒性，那这都是瑜伽师论个别所教导的法相啊，所以我就不太详细去解释了。那我们看看内文就好了。他说：“依止戒律仪啊，哦，对我还是要讲一下。他说非此不能转根的意思就是说，戒律仪其实它不是在转根，它其实是在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它不是我们对境的时候去转念的方法，戒根本就是我们去在佛面前发誓愿，说我要这样的做，对不对？所以你就这样的受持，去学习一套新的行住坐卧三业造作的习惯。那因为你是学习一个新的习惯，当然都有一种刻意跟勉强的部分在。那么对于我们习惯还没有扭转过来的时候呢，总是在做起来感觉KK齁，会觉得做起来不是那么圆满。像上礼拜有位学长还问我说，我最近已经很勉强不要去杀生了。那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杀意，不是杀生的那个行为。其实我们脚底下每天踏死的蚊虫或者是虫蚁都不知其数，每天喝水当中里面的生物也不计其数，其实我们的杀生这种事情几乎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是不能有杀意。那其实我们不要说自己不要杀，而是要反之去修慈悲观啊，所以也是在我们的四心当中熏起一个新的意念，那么希望这个意念能够不失，那你就算是持戒啊，这个才是持戒的重点，而不是在那个身语上面去让你在那边坐起来哈，感觉每天好像就为了要去把戒弄好，就搞得神魂颠倒，不能够做好生活上该做的事情，那就刚好有点颠倒，因为习气的转变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可是这个一根的修持，一根的这个习气的建立是重点啊，是重点。所以我们希望修的是那个正念，那么对于我们吃饭的时候正知的过患也要能够具身而起，你一只要一旦发生了，你就贺心啊，贺心自己知道这个错，能不犯就不犯，用这样的方式呢，正念正知而住，这是戒学的整个关键。所以他说他不是转根，他根本就是学习一个新的作意的方法。那么根律仪是转根的，根律仪是转念的。那到底怎么转念呢？我们往后的那个法要就会去看了。那前面是算是总结一个戒律仪，他说依止戒律仪能防护一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戒律仪的关键就是建立一个一根的新的习惯啊，建立一个一根的学处啊，就是说我们经常因为知道我已经是受戒的优婆塞了，所以我今天就不能够跟一般我过去的习惯是一样的，所以当我每天三业造作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去思维 是为什么？是为我是一个有芥蒂的芥子啊。你经常用这样子来防护，就是防护我们的芥蒂。所以那个一根其实就是我们的芥蒂，我们要以芥蒂为自己的一根的一子啊，不要让自己忘失掉我是一个有芥蒂的芥子。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你知道你是一个有芥蒂的芥子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随时随地的放逸。留意的意思就是放逸，倒的意思是颠倒，恶的意思是恶徇私，你就不会放任自己呢示威仪的放逸，你也不会放逸这个任由自己的颠倒剑一直不断的升起，你也不会放逸自己的恶之剑恶徇私一直不断的流露啊，一直不断的辗转升起。所以于色身香味触等呢，能够正修行。正修行者其实就是正修行后面的根律仪，那至于怎么样修根律仪，我们后面会说。所以这样子呢，令一根能够如律而住啊，如律呢是如芥蒂，就是如芥形芥相这样来安住。所以底下呢总共分成11个，其实不只是11个了，应该是11 12 13 14，差不多一句就是一个重点啊。那其实这个重点呢我不详细讲，因为详细的内文都在戒律仪的范围之内，我只是要帮各位磕出来就好了。第一个，不亏根本戒是第一，请各位标一下。那么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去对照到前面的色诵，就可以知道它前后是相对应的。请各位看到对读到哈，第六页戒律仪之良，你就要对翻哈。不亏根本戒在六页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不亏身与意旁边是不是个小字，有没有不亏戒本，对不对？那个就是跟这个相对的啊，跟这个相对的。那么不亏根本戒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穿漏你的戒体啊。你既然已经守了五戒，那么五戒就不要犯。你既然守了菩萨戒，菩萨戒的要求你要做到啊，这是不亏根本戒，这是第一个根本嘛啊，如律而住。那么要能够让你的戒本不会去亏损呢，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随顺威仪。所以第二颗随顺威仪行啊，我这个是读根律仪的颂哈，随顺威仪行。那看到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若行住坐卧四种威仪路，有没有？他就写了一个小小字叫随顺威仪，就是我们的行住坐卧一切时中就经常要关照你的造作，要合于世间，不越于世间，随顺毗尼，不越毗尼，基本上是这四个法要。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行住坐卧的一些造作威仪呢，要能够合于世间，不逾越世间的规矩。你入我们叫这样，那个叫什么啊，对 入境随俗啊，那样的道理。你入一个团体，你就要问这个团体的规矩，你要符合那个团体的规矩啊。那么如果没有任何规定的话呢，你就要依着自己的戒行戒相的要求，开车吃饭呢你要能够去遵守，自己约束不愧于屋漏，这个是所谓的威仪行的要求啊。那么这当年啊，他要做到什么？做到世间无机毁，贤良诸善事，同法持律人，亦不作呵斥啊。这个是里面的色诵，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远离于五家。这个五家是律典当中所规定的五家，哪五家呢？请各位往前翻到第七页啊，倒数第五行，远离五家，有没有看到？那五家是五个，各位标一下哈。娼妓家，娼妓家呢，意思是那个歌舞喧闹的地方，凡是歌舞喧闹会令心闪动的地方都叫做娼妓家啊。这个是律典当中规定的哈。那么第二个是淫女家，就是说会让这当中对象，我记得讲过哈，是比丘啊，是声闻比丘，所以他的对象是这样说的。第二个要远离的处所呢是淫女家。淫女家的意思就是会让你升起贪心、贪欲心、贪染心的母意，就是妇女群居的所在处，就是对比丘的告诫是这样子。那么其实对我们一般在家人来讲，凡是眷属你会起贪恋之心的，那其实广说就是淫女家啊，就是你对那一群人会起了贪恋之心，会起了随顺之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犯戒嘛啊。所以你能够要把戒守得清净的话呢，就尽量让那些人跟你保持距离。你只要越能够远离这一群人，你的戒行就容易比较保持清净。那么第三个是沽酒家。 沽酒家表面上的意思好像是卖酒的地方，那其实呢就是会让你昏迷。你只要坐在电视面前，一坐在电视面前，一坐在沙发，你就容易打瞌睡，那个地方也叫做沽酒家。反正会令你的神识昏迷的地方就叫沽酒家，懂吗？啊，去做那件事情，或者你在那个处所会令你的神识昏迷，啊，会让你的意识瘫痪。那个处所就是沽酒家，你要取那个意啊，不要取那个文，啊，取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你自己要去检点，因为如果你非常不能够抗拒在那个处所会升起烦恼的话，你就远离嘛，啊，保持我不亲近那个处所，那你的戒行就容易清净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笨，但是是最有效的方法，免得你去那边要还要很勉强的要去持戒，那就有很就非常困难了。王大臣者是攀援啊，就是攀权啊，趋势就是去攀援人家的那个名利啊，去攀援人家的名利。也就是说，这个当有人想做东啊，请你的时候呢，那个内地的人跟他们所在的处所就叫王大臣。王大臣就是有名有才有势的人家，那你尽量能够去远离。如果你跟他亲近的话呢，你也没有说话的权利，人家要干嘛他就带着你一起干嘛了，你只好随顺，对不对？这也会让你的这个行没办法亲近。那么再者呢，就是博弈诸下殿，这是能凯大师，我不晓得他们的老师们改过的，因为原来不是这个，原来好像是宰羊啊之类的啊，就是屠宰的所在地，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犯戒的所在。如果你经常去亲近它的话呢，你就容易让人家嫌疑说你是不是犯戒啊。你可能在那边可能很亲近，说我去那边当维摩诘居士，骗笑哎，没有几个凡夫可以做得到那么亲近哈。所以广义的所谓的远离五家者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些地方你很不能够抗拒的处所，因为在那个处所你就容易随顺犯戒的话，那么就自己要去刻意要求自己远离那个处所啊，这是一个很笨但是有效的这个持戒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翻回来这个寄送啊，所以第三个就远离五家。那么第四个呢是常不畏小罪。如果各位学过果钦老法师的学戒的那个概论的话呢，他告诉我们要轻重等持。轻重等持不是说你要把那个小小戒看得跟大戒重戒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要去忽视那个小戒的违犯，因为小戒的违犯就会去长养我们放逸的习气。小戒犯了，犯多了，对不对？你会觉得啊，也没有立刻会报应嘛，对不对？其实还好嘛，啊，就会越来越那个空间啊，那个持戒的那个容许度、容错度就会放大。所以不畏小罪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小罪要做到很刻意啊。很假惺惺啊，很勉强，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不要有轻重的分别。因为你知道轻罪小罪如果我放逸行的话呢，我的容错啊，我的这个犯大罪的几率就会增加，要这样子警惕我们的心啊，不要去分别戒的大小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这样子会让我们的心放逸，这是最主要的过患所在啊。所以是第四个，常不畏小罪。那么只要有犯呢，你找任何一个亲近行的人，那当然最好是比丘，那我们随身边没有一定比丘的人，只要找同行受戒的同参道友就可以，跟他怎么样发漏啊，这个也就是入罪具勇心，你要有勇气把你自己造最错误的地方呢要讲出来，只要讲出来你就坦然的去面对它，不会去复藏。记住哦，复藏心是戒行最大的，因为它会让你忧悔，你会怕别人知道，你暗藏的越多就会越怕别人知道啊。那到最后你会悔，尤其临终的时候起那个悔心，假定你过去犯戒的那个相在临终那一念通通现行的话，那真的是恐怖，肯定下三恶道，对不对？肯定向上得到。所以要能够让你临终这一念清净的话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漏。发漏你就可以坦然面对。啊，由三宝帮你背，由你的戒师父帮你一起加持。这是很一本万利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要有这样的正见。啊，应该要这样的正见。那么六，出离意坚决。好，我们看一下哈。 回到第七页去对照一下，在倒数第四行那边有个畏罪忏悔学界，有没有？那是其实是三个来，最主要是畏罪。畏罪就是对于小罪要不能够小看它啊，要能够轻重等持。那么第三句犯以恕还敬，这是入罪啊，所以那边文字缺了，所以各位在第七页那个文各位加一下啊，犯以恕还敬这一句记就是发怒罪行啊，就是我们13页这段文所谓的入罪具永心的入罪。那么第七页接下来是物有此因缘障清安处正等哈，一直到这个入于恶趣见行诸恶行而入于恶趣，这一段呢是对照13页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出离意坚决。我们持戒对念佛像默学修学净土宗而言呢，就是至少保住什么中品终身的，所以你只要这一期持戒清净的话，你还念佛，你求愿往生的话，你至少是中品终身啊，这是观经上的一种保证，对不对？所以呢，你对于出离三界这一念的心，纵使你发的是增上生，你希望我来生生人生升天，那么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也算是出离啊，也算是人天乘的一种出离，至少要出离我们这一生的一种贫贱不得法的这个阶层的修学状态。那当然最殊胜的要出离这三界，你一定要对出离三界有个正见，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往生呢是最殊胜的啊，是最殊胜的。所以呢，不要因为犯戒而坏了什么，而坏了自己的清安的堪能性。然后呢，你的行为三业会跟三恶因呢，三恶道的因呢会亲近，而最后呢入于三恶道。所以你要知道，犯戒就是下三恶道的因。所以你持戒就是要保住人天这样的一个暇满啊，能够有机会继续修行。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你能够对出离三界的戒因有一个正见跟坚持，这个坚持是很重要的。所以戒当然是有一点刻意，有一点勉强，必须要去要求自己，对不对？做一些改变。但是你只要比较，你要在三界内继续投出头目受苦呢，还是要能够持戒清净能够出离呢？这件事情只要一比较，论谁笨蛋都知道嘛，对不对？我这一期简单的受戒行的一点点苦，比三恶道的苦，老实讲不晓得天渊地别的差。所以用这样来兼顾自己的出离心啊，兼顾自己的出离心，这是相当简单的四句偈。物有此因缘，就是不要因为复常然后继续去造罪，最后呢戒不清净，然后让自己的定发不起来，保任不住一心念佛的心，最后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恶行相应，最后入于三恶道，划不来嘛啊，划不来。这四句偈一念，自己心就知道要怎么样去检责啊，那这样经常去诵就可以知道。那我们回到13页来看啊，所以出离意一定要坚决啊，每天做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坚持自己的出离的意愿啊，意愿能够非常的坚定，能够非常的坚定。再来呢，就是不亏十种行，各位往前看到第八页，这十种亏损仪呢，我倒是请各位一定要能够去看啊，学习一下。这十种亏损仪倒是一般的啊，倒是一般人都可以去受用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不亏十种行啊？这十种行呢，各位看一下第八页啊，各位用荧光笔把十种亏损戒画下来，就是说底下这十种行为只要发生的话呢，你的戒就容易有损啊，就会容易犯戒的意思。第一个，请看小字，我们不看那个内文的诵，看那个小字。第一个就是没有出离心啊，就是没有出离的正见，还觉得人生还不错。那问题是你有把握人生吗？这点是不决定的事情嘛。好，所以一定要有出离三界的正因的正见，这是第一个关键啊。第二个，在第三行的下方，戒雷行缓，就是说犯戒还不赶快觉得这个是很羞耻，要去发漏啊。行缓的意思就是说去修正它，慢慢来啊，等年底我再来去受戒哈，那个时候再重新受戒。你如果发这种不死寻思的心，就叫这个啊，犯了戒还不赶快寻疾就发漏啊，还要但求后后死啊，但求后后死，这就是第二个亏损因。第三个亏损因呢，就是恶性浮散，就是心散乱
经常的心绪太多啊，想这个想那个想那个想那个，经常散心，思维恶循思太多，这是恶性福散啊，就是心态放逸散乱了，这是第三个因啊。第四个因呢，余不畏罪，嗯，惊讶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你现在觉得说我今天身体还不错，对不对？你看我抽烟啊，喝酒啊，杀一堆的畜生啊，吃鱼吃肉也都没怎么样嘛，越吃身体越好。你看看你们这些不吃肉的这个素食主义者，你看吃的面黄肌瘦，就这样子比较，这类的人就是余不畏罪。当然呢，你如果吃素吃的面黄肌瘦，这也不对啊，因为你修行修到亏损这个色身，这是错误的啊，所以要行于中道啊，免得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觉得说你们修行也没有更好啊啊，这个是让人家起了不想学佛的这个恶因啊，所以我们也要正当的去修学。那么对于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不正见说啊，这个犯戒也不会错啊啊，也没有好的，也没坏到什么地方去，这种叫做余不畏罪啊。那么第五个亏损因呢，是邪愿邪行啊，邪愿邪行。所以那邪愿邪行呢，最重要的是依着他这种人，他也会去持戒很严行，也很严整。不过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升天啊，升天啊，这是求天的果报。所以他说啊，邪愿修犯恨，希升天安逸，就是你受戒的心是希望能够去升天的。有一个公案还讲到有一个这个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去龙宫受供养，他就看到龙宫的饭很好吃，境界也很不错，于是呢他就想要发愿往龙宫，他就问他老师说、我怎么样往龙宫，你说持戒清净发愿就可以去了，于是他就发愿，就希望能够升龙宫啊。然后当然报身结束，他当然也去当龙王太子去了。这就是邪愿邪行啊，你不正因，你持戒是为了能够成就圣道，而不是为了升天的，这是希望有这个正见，这是第五个因。第六个呢，是远事出事鬼，就是对于事出事的善行呢，你不起加行。因为守戒就是希望你的三业清净，而三业清净就是让你有福慧资粮，能够去起世俗世间善法的加行。如果你一些五欲的因缘淡下来，而你不用余出来的时间去修世俗世间的善法的话呢，就是亏损这个戒命啊，戒的净命，这是第六个亏损因。第七个邪命，那个命者就是我们生计或者是生活的方式，邪者就是不正确啊，因果不正确的一种生命生活方式。那么当然对出家人来讲，当然有一些什么显义惑众啦啊，高僧现威啦啊。那么各位去查法相，有所谓的五邪命啊，五邪命。那么我们广义的取它的意思就好了，只要我们的工作或生计的追寻是我所的，向于自私的一种追求啊，向于自私的这个追求，它就是邪命。你只要去跟名闻利养相应，就谓之邪命。你可以去积极的去投入工作，但是记住，那是以帮助成就这一切的福慧之粮，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之粮去积极，而不是为了我所。所以只要能够向于无我，这就是正命。如果能够向于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这谓之邪命。就取它的义啊，不用取它的文。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呢，是过奢受用。所以我们希望既然已经学佛了哈，自己的受用五欲上要慢慢清淡啊，边际受用。意思就是说，只要能够色身维持，生活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就不需要去过度讲究啊，精致化我们的生活需求，就是过奢受用。第八个。第九个是倒数第二行，过奢苦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过奢受用的另外一番。那有人就是太刻苦，刻苦到日吃一粒荨麻，最后脸变成绿绿的。那人家弥勒日巴有那样的本事，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就千万不要那样过度苦行。那就是跟过奢受用是两边啊，是两边，这两边呢都不行啊，过奢跟过苦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行中道，这是第九个。第十个是翻过来，内会外净。简单讲就是说，在别人面前你就是持戒清净，对不对？六根不掉，一副很庄严的样子。在私底下半夜大喜大霸就在那边，这就是内会外境，就是外面给人家感觉是不错的，可是自己实际上是内部朽坏不堪 啊，这样的心就是做表面功夫了啊。其实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只要这个十个因缘能够远离，其实就能够离了戒的亏损因。啊，我们翻回到十三页，这就是第七个不亏十种行。那么第八个要经常赞叹戒这件事情，所以要念如来的赞誉，因为如来呢，佛世尊都经常的去赞叹戒有底下这六种功德啊。哪六种功德呢？我们翻前到第十页来看啊，第五行下面他说，如世尊宣说，底下有个一，有没有？是第一个功德，舍罗明根本。什么是根本呢？是人生的根本。你要能够再得暇满人生，必须要有戒体，必须要有戒体，这就是根本。所以戒五戒十善，那就是你再为人生的一个必要根本条件，对不对？所以你问说人的正因是什么，就是五戒十善，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啊。你要继续保佑这个暇满的人生，那斯罗是根本，是人天的本性啊，人天的本性就是斯罗，就是清凉，清凉就是戒体。如果你能够随时保持这五戒十善，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功德呢，舍罗明庄严。那庄严呢，我们的最平常的解释在第，就是这个佛赞威德的第三行，有没有个二？有没有？只有两句，舍罗明庄严，老少福常美。意思就是说，庄严者就是没有烦恼相。你只要常常住在戒行当中呢，你的烦恼就不生。可是有人守戒常常生烦恼，这就是刚好颠倒，记住吗？你戒要守在不生烦恼啊，但知道要慢慢慢慢增上。所以在大乘当中呢，我们要求叫做增上戒，增上戒学啊，你要慢慢慢慢对戒体的防护要能够学增上啊，学增上。那你至少要能够对过去受持的不退，对不对？那么新学的要慢慢能够增上，这叫做庄严。所以戒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去做一些让我们会后悔升起烦恼心的那些三业造作，这是戒的本意，这就是庄严的意思。你只要住戒，你就可以住庄严，是这个意思啊。经常去思维戒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把戒搞错了，把戒变成让自己不自由的那种约束啊。戒是让自己能够放旷于三界中啊，最后能够出离成就圣道的一个正因，要这样正确的思维。那么第三个呢，叫做斯罗明熏香。什么叫熏香呢？就是熏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的无漏种子的一种三业造作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们只要经常去学戒，受持戒，那么这个戒行戒相就会熏我们的阿赖耶识成无漏的种子，懂吗？所以我们要成就无漏，就是要有戒行来熏我们的阿赖耶识，否则你这个戒，你这个阿赖耶识没有熏啊，你的善根种子不会发芽嘛。如果你纵使不想成就圣道，想要再来为人的话，你也要熏这个人的正因嘛。你要把它熏熟了，所以熏香者就是用戒来熏习我的圣道正因，或者是人道的正因，用这样子呢，能够往生人道暇满，或者是成就圣道，把戒当作是用熏习的法门，熏习经常提醒自己成熟那个善根，成熟那个成就圣道，或者是成就增上身决定圣的善根，这是守戒的第三个功德。那么第四个功德呢，使斯罗明涂香，涂香者的意思，那个涂就有点像涂销，那下面那个文就知道了，欲增诸毒。诸毒是拿什么的？就三毒嘛，贪嗔痴三毒。因为戒会生定，定就入一心，一心就消三毒。因为你只要三业住于一心，你就不会去取向造作，自然三毒就不来嘛，就会防护我们的心生，这个清净，不会生烦恼，这就是涂香，就是涂香，这是第四个功德。第五呢，叫做妙行。所以我们戒呢有止戒，这是非常重要的菩萨戒。菩萨戒几乎都是什么？坐戒，就是告诉你要去做什么而行于菩提，行于菩提，就是要增长自己的菩提心。真正的做是什么？所以呢，斯罗明妙行，妙行者就跟六度四色相应，谓之妙。你有广照作行，可是这个行呢，都跟成就圣道的正因是相应的，而不是违背的，这就谓之妙行。 所以一样我们会有造作，可是你只要成就相应思罗，那么所有的行都是妙行啊，所有的行都是妙行。所以我们修行不是远离人间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去做许多的资粮行，而且资粮行呢都要跟思罗相应，这位是妙行。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思罗名律仪。律仪就是防护我们不会去杂染啊，防止我们不要去跟杂染的因能够亲近。律仪是这个意思啊，保持让你能够远离恶的因缘，这位是律仪。所以这就是戒的六种功德。经常去思维，戒是这么好的东西，对不对啊？你有什么东西穿在身上可以有这么多的防护的功德呢？那戒是一个，经常去赞叹啊。所以我们在所谓的六念呢、啊，什么佛法僧戒舍天，那个念戒的时候呢，就是要念这种功德啊，至少要念戒的六种功德。那么我们诵戒当然也是念戒的本身，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诵戒太长，你至少念这六个功德，经常去思维，有事没事就想一下，打坐静心想一下，戒我今天做的有没有正确，我能不能把这六种戒的功德都能够显发出来，还是越做越觉得自己不舒坦，那表示你的正见有问题嘛，你的修行造作上是有问题的，你要去请教善知识去修正你的作为。这就是这个佛赞威德这个部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好，再看这个是第八个，念如来赞誉，有没有？第十三。第九个呢，就是善观三业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六根忏，就是无悔啊。第一个六根忏的关键就是善观三业行。其实戒就是要求我们刻意的去观察三业的造作，这三业造作一根发动之初，就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跟动机。那么纵使动机是恶的是坏的，你也可以转变动机。所以大乘的修行就是要观我们的三业的心，然后去转变动机。所有的修行跟三业的造作都是为利众生愿成佛，用这样子来敦促自己的决心增上，这就是观三业。观三业，好，这是善观三业这一段文哈，善观三业行第九。第十，思罗次第净，这是第十个。那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第十一页，十一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行，那边有个小字写"思罗清净"啊，"思罗次第清净之法"有没有？